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读这个诗篇哈。诗篇第124篇。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平时和周围这些朋友啊、邻居啊、家人啊，当然我是指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的我们周围的人啊，当你向他们介绍说你是一位基督徒，或者当他们来问你说哎，基督教是怎样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群人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说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我第一想到的是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徒，我们是圣经里面说到基督徒其实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样式，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之前我们分享的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当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神就差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对吧？然后告诉他说你的那个还没有过门的这个妻子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的名字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四月底的时候，五一那个假期第一天，有不少弟兄姐妹来参加了那个培灵会。阿海弟兄在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拜金牛犊的那一段经文。那一大段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当神说我差遣天使在你前面开路，让你们到迦南地去，但是我自己不去，于是以色列人都怎么样？都在那里悲哀了，对不对？都在那里好像要把身上的首饰摘下来，它表示的是一种什么？一种哀伤的情绪。于是摩西在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神说好，我和你们一起去，我和你们一起去。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为了病得医治，我们可能是生命当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家庭关系破裂了，我们有一些的难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这位上帝，是不是？但是你要真的知道，今天与我们与这世人不同的很重要一点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篇的诗篇哈，这篇的诗篇，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你的衣襟遮盖我们。你的手托住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行走，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就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常常受到四围仇敌的攻击，但是神当那些王敬畏你，当百姓愿意来跟随你，按照你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你就赐给他们恩典，在列强环伺之中他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所以神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来祈求，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如果还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肯定是那群被约的人。但是神，你今天没有丢下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今天我们不但能够跟随你，而且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就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欢喜快乐的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面临各样的挑战，靠着你的恩典往前行。感谢归给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哈，这个诗篇的第一句是很让人振奋人心，或者是很鼓舞人心的哈。第一、第二节说什么？ 以色列人要说，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诗，一起 来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诗篇，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他连续在这个诗篇里面连续用一个重复的话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我现在把这句话我们改变一下如果改成说，若不是张医生的救治，我今天早已被病魔病折磨而死了。若不是王老师教的好，我儿子也考不上名牌大学。如果不是我有钱，怎么可能买得起上海的房子呢？上海房价现在这么贵，你可能上海一个卫生间，你到你一些偏远的地方可以买一套房都不止。若不是我有钱，怎么可能在上海买房子呢？要不是我娶的这个妻子是个贤妻良母这个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真的看到很多时候确实一个人的婚姻当中好不好，常常跟妻子的关系很大。我不是说丈夫不重要，丈夫也很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讲丈夫妻子的关系我只是在做这个比喻若不是有一个好妻子这个家庭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要不是我有内幕消息我不可能赚到这笔钱的。你看我这个消息灵通人士我认识很多的人。当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的场景带入到这句话里面去的时候，好像也读得通，是不是？好像我们常常也会这么说，是不是？你千万要注意李林弟兄在这里不是在说我们不要去找医生，我们不要给孩子有好的教育我们有钱就是有罪的我们有个好妻子就是不应该的，没有这个意思千万大家不要这样去解读我做这个类比是在让我们有一个思考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生病了，我们可以去找医生，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我们可以去找老师我们有这个住房，我们有各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赚钱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为自己去找一个好的妻子，去找一个好的丈夫，这是好的无比的等等等等但是在这背后你所依靠的，我们所依靠的到底是谁呢？在这里以色列人说什么？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困苦当中的时候，是神一直在帮助他们，是神一直在帮助他们。你要特别注意你看我这个小段的小标题叫谁与我们同在谁与我们同在在这句话里面和合本是翻成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不少的译本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如果你看英文的译本英文的译本它是说应该是说耶和华是 on my side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而原文里面这个词帮助我们这个词其实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词的过去式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一直在强调在这里他要强调的这首诗篇里面所要强调的是说在过去当我遇到各样困难各样难处的时候是谁与他们同在是神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中文版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的用意义的方式 来翻译这个东西神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他就在讲述说神帮助以色列人神帮助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引出今天的这个话题今天在困境中神与我们同在 在困境中你想到的去寻求的那个最终极的目标对象是谁呢？人很容易去寻求自己觉得有把握能掌控的对象。比如说你身体很好，你很健康，你常常健身当有一个什么疾病来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刚刚放开，大家都得了那个新冠的时候，网上有很多梗，是不是？就是说我身体这么好，我怎么会得这个病毒呢？这个病毒它进不了我身体。然后一个反转，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在那里哀恨他。你很有钱的时候，你一定用钱来解决很多的事情。你有很多朋友的时候，你一定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去找你某一个方面他能够支持帮助你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寻求帮助，我们不可以使用我们赚取我们用工作得到的钱财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说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哪里呢？我们这边有好多小孩子，对不对？聚会结束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这边，因为下午要有小组，我会跟他们一起玩玩，虽然他们不太愿意跟我玩。然后我就会发觉当然因为我也有两个儿子，我知道从小他们也是这样，我就会发觉这些小朋友我跟他说我们一起来玩嘛，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往后退，然后躲到妈妈的身边，抱住妈妈的大腿或者拉住妈妈的手。这说明什么？他在寻求一种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对于他这么小的年纪来说，谁是他的安全感？这位妈妈，是不是？他的亲人，他的家人是他的安全感。今天谁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安全感？以色列人他们寻求的就是这位上帝。所以我们要来看，当我们说是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同在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讲什么？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我早上来的时候跟尼西在那里稍微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你觉得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什么是神神的同在？他说我没太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如果你读过那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很前面的这个篇章里面前面的篇章我读过好多遍，就感觉越往下读前面的篇章其实很难读的。前面的篇章在奥古斯丁在问一件事，他说：上帝啊，求你降在我身上。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去祷告，对不对？求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对不对？奥古斯丁祷告说：神啊，求你降在我身上。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他说：神，你不是无所不在的吗？那你从哪里降在我身上？你已经充满了这个世界，你怎么还能从某个地方降在我身上呢？你甚至已经充满了我，难道你怎么从一个地方降在我身上呢？你不是无所不在的吗？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无所不在的时候，奥古斯丁说，在地狱里面神你也在那里啊。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说神充满了这个世界呢？比如说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23章这些先知书常常我们读的比较少，因为比较难读比较难懂。耶利米书的第23章第23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岂不充满天地吗？神在宣告一件事，说你不要以为我站在你旁边好像 这个是啊，我占据了这个空间啊，人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的太太和你在一起啊，她站在你旁边，你看得见她。明天她去上班了，她不在你的这个空间的周围了，你就看不见她了。但是神不是，神说什么？我是近处的神，我也是远处的神。哦，你藏在最隐秘的地方哈，我都能够看见，因为我在那里，我充满了整个天地，是不是？在诗篇里面也是如此哈。诗篇的第139篇，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充满于整个天地之间，充满于整个天地之间。但是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毕以后，他在那里有一个祷告，列王记上的第8章，他带领以色列人一起向神呼求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8章的第27节，所罗门祷告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当我们在说神充满了整个天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是什么？神并不被这个天地所限制，神并不被空间所限制。今天你去买一瓶饮料，这个水，这个可乐或者这个饮料，它充填在这个瓶子里面，它就被这个什么瓶子所限制，是不是？但是神不是如此。当我们说神充满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并不受这个世界的限制，神并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常常说神是无限的，而神的无所不在就是神在空间当中的无限。这个无限不仅仅是一种量上的，这种无限是直到一种超越的。好，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讲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今天如果有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来问你说：“你说基督徒神与你们同在，神又是无所不在的，那神不也是与我同在吗？那神与你同在和与我同在有什么区别呢？神充满这个世界，他与任何事，他所造的事物同在，那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好神同在的不同的方式。当我们圣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神的同在，或者说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和神与那些不信的人的同在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旧约的小先知书阿摩斯书第9章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第9章第1到4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利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里，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火。这一段是神在讲到他的这个审判，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这个审判都会落到你身上，你说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3章，约翰福音第3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第3章的第36节，3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神有一种和人同在的方式，就是什么？是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因为人犯了罪， 人犯了罪啊。所以约翰福音说什么？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对罪的审判一直在他的身上，是不是？好，这是神同在的方式啊。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外邦人，他问你说，哎，神不是也与我同在吗？你说是的，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没有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是什么？他的震怒常与我们，常与这些罪人同在。然后我们再来看神另外一种同在的方式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好，这里这样说到，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啊，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讲的更清楚明白一些，第一章的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神与这个受造界同在的二种方式是什么？是维持。人家讲到那个奥古斯丁的这个忏悔录，当他在思考说神你怎么降在我身上的时候，他是又思考到另外一个点，他说如果今天你不在我身上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存在。他其实就讲到说，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充满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才能够存在。如果神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怎么样，就毁灭了。我们特别小心哈，有一种的自然神论，他会告诉我们说，神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闹钟，神就走了，因为这个世界可以自行的运转。不是这样。今天如果你看到了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如果不是神来托住维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早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当奥古斯丁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如果神你不在我身体里面，那我就没有办法存在，我没有办法存在了，我就归于虚无。第三种的存在方式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方式，就是什么？祝福的同在，祝福的同在啊。我们可以来看这几处的经文啊，诗篇的第十六篇啊，诗篇的第十六篇，诗人向神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赞叹或者说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十六篇的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说什么？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个不是在讲说弄一个神像摆在面前啊，这个意思是说我常常来思想神他的作为，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啊，然后我越思想我就越发觉说，神啊，你真的一直伴随着我，你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拯救我，你恩待我啊。这是大卫他所发出的祷告，大卫所发出的祷告。以赛亚书五十九章是从一个反面来讲到说，神这种祝福的同在怎么就离开以色列人呢？怎么就离开以色列人呢？五十九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色列人呢，你们为什么被掳？你们为什么被仇敌攻击，至于国家要灭亡了？并不是神不爱你们，不恩待你们，乃是因为你们犯罪得罪神，神就掩面不看你们，掩面不看你们。 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哈，是启示录的最后的第二章，倒数第二章哈。二十一章里面讲到什么？讲到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二十一章的第三节哈，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将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最美好的盼望哈，在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哈，神真正的完全的与他的子民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哈。所以讲了这么多哈，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哈，今天这个诗篇里面所讲到的神与我们同在，是在讲到说神祝福性的与他的百姓，与他的所拣选的这些儿女们同在。注意不是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带来祝福，他的同在带来祝福。所以很有趣在巴伦克所写的这一本叫神论的这样的一本神学书里面，他引用了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所讲的一段话，我想分享给大家。他说，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坏事，你就会从人群中回到家里，当然你也可能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会从人群中回到家里，因为你害怕怎么样，别人知道，你害怕敌人，你的敌人在那里看见你。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发觉怎么，家里也有人，你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当你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呢，你又害怕会不会有人藏在你们房间里面，或者有个什么摄像头偷偷的来偷窥你于是你就把它退到了你的心里面。你会发觉吗？今天我们真正按照法律上来说犯罪作恶的人很少不占大多数特别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这段话很深刻的说，当我们有一个想要去犯罪的这个念头，我们因为可能外在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去行出来，但是这个念头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当你退到你的心里了，你就在那里沉思但是神这个作者话锋一转神比你的心还要深入，所以无论你逃遁到何处，他都在那里，他都在那里。你要从自己逃到哪里呢？他这个比喻就是说，你走到什么地方，你自己总在那里，对不对？但是神比你更深的知道你自己，他也在那里，他也在那里。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使人可以逃离神的愤怒的。你只能做一件事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描述他说你只能逃向那位与你和好的神。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你要逃离开这位神，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他要鉴察你的罪恶，对不对？但是呢，同时你要做什么？你要逃向他。这个话很拗口，你要逃离他，然后逃向他。这个话很拗口，对不对？总之一句话是什么？他在描述说神的无所不在。神在每个地方，所以呢，当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逃过他的审判。但是当你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与神和好的时候，你就勇敢地逃向他吧，因为唯有在他那里是什么？平安的所在，平安的所在。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个诗篇，他就在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在困境当中寻求他的神。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继续来看那神为什么和以色列人同在呢？神为什么不和亚述人同在呢？不和埃及人同在呢？不和巴比伦人同在呢？那是因为神与以色列人的先祖立了约，是不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六章 讲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次其实阿海弟兄在讲那个时候也讲到了一些。十五章第一节上，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地就是迦南地。第十三节，于是神就要亚伯拉罕预备一个祭物，对不对？预备一个祭物。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到别人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个就和后面出埃及记的这个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你要想大受辱，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日若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神在这里和亚伯兰和亚伯兰立约，对不对？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你要特别注意其中的一个细节，神让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叫亚伯兰，预备了一些祭物，对不对？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了。这里是很经典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白天有什么？云柱，晚上有火柱，对不对？这表明什么？神与他们同在，对不对？这里也是这样。这里其实是在讲，当那个时代的人互相之间立约的时候，他们就会拿一个牲畜，把这个牲畜，你前面可以看到，把这牲畜鸟劈成两半。为什么？他在讲说，如果你毁约怎么样，你就要像这个鸟一样。所以这个立约是很严谨很严肃的一件事。但是在这里这个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其实是在表明神神从那个祭物当中经过，是表明什么？表明说神与亚伯兰立约，神甚至愿意来承担这个约如果没有完成所带来的那个后果的那个死亡，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亚伯兰那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十六章就讲到了，后面就亚伯拉罕，然后就讲到一些具体的内容。这里可能我写错，应该是十七章。十七章就讲到了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为什么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定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今天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了，对不对？神与他们的祖先立约了。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当摩西重申了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是一本很重要的旧约的经文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去读一下，第六章说，第七章第六节这里怎么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注意不是以色列人要跟着耶和华，是耶和华怎么样拣选了以色列人。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神说什么？我拣选你们不因为你们强，不因为你们人多， 今天你会发觉哈，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哈，他挑选人的一个原则都是什么？这个人够优秀，这个人能够给我的组织带来什么益处，对不对？但是神拣选人不是这样啊，他说什么？以色列人，你们是万民中最少的，我拣选你们只是因为我爱你们，是因为我与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约。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恨他的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要特别注意好，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律例典章，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守了他们就可以亲近神，他们就好像得到神的这个拣选，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以至于他们才应该要这样做。今天我们的生命状况也是如此，那我们不多岔开来好。所以神为什么要与以色列人同在？是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好好遵守这个约？没有，没有好好遵守这个约。撒母耳记的经文我就不读了，撒母耳记的经文在讲什么？以色列人有一个士师叫以利，他年纪老迈了，没有后续的接班人。然后呢，这时候来了个撒母耳，还是个童子，就和以利住在神的会幕那里。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和非利士人打仗，然后他们就打了败仗。于是以色列人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打败仗呢？因为神没和我们一起，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把它从那个会幕的地方运出来，运到了这个军队所在打仗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再跟非利士人打，结果怎么样？还是打了败仗，还是打了败仗。为什么要举这段例子？举这段例子是在讲到说，你不要以为有个约柜好像神就与你同在。所罗门很明显的说什么？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居住的。所以真正是以色列人打仗的，不是打胜仗的，不是那个约柜，是不是？耶利米哀歌的这个第一章里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禁贡的。他在描绘以色列人的荒凉的光景。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苦，自己也愁苦。然后呢，第十七节，虽然棘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呐，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耶利米在那里哀叹，以色列人呐，你们为什么会被掳？难道是神没有能力救拔你们吗？不是，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你们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那神今天为什么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对不对？之前也分享了很长时间。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当逾越节的这个宴席上面，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什么？二十六章第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等会我们有圣餐的礼拜，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最得赦。”是最得赦。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祝福，是因为耶稣用他的身体立了这个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反复复的在讲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好多希伯来书的经文。第九章的第十四节说什么？ 第九章的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前面我们读过，其实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今天我们为什么有神的祝福同在？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并且祝福我们？是因为我们今天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这个信约。而且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八到十二节这里怎样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向我拉着他们祖宗的首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神说什么？以色列人呢，你们以前我与你们的先祖立约，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坚守这个约，是不是？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认识主，因为他们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所立的这个约啊，是神保守我们，是让我们不会去背这个约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会去犯罪了，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去犯罪了，这个意思是说神他用他的方式，他用他的这个同在的这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要远离他的时候，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把我们召回来，把我们召回来。所以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神与他们同在，神的祝福临到他们，他们在困境当中来寻求神。那在旧约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外在的方式来表明，比如说以色列人中间是有什么会幕，到后期有什么圣殿这个表明神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因为圣殿建在那里。原来律法的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前几次有说过是什么，是要神会幕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很重要一点，神将律法给以色列人，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神的同在仅仅只是一个圣殿或者会幕对以色列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表明他们与其他周围的国家，不信靠上帝、不侍奉神的这些国家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今天呢，神怎么与我们同在？首先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啊，以赛亚书里面说要赐一个兆头啊，就是以马内利的兆头啊，而这个兆头落在了谁的身上？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神怎么与我们同在？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你去看那个约翰一书哈，我来看一下哈，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哈。这里写错了，好，应该说是约翰福音，不是约翰一书，稍等。约翰福音第一章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说的很清楚，约翰在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说什么？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他原是神，他成为了我们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是有恩典有真理的。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哈，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哈，使徒保罗所讲到的哈。 十八章的第九到十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你看到了吗？使徒们在那里用他们的写下了这个圣经的内容来见证说，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住在我们中间。使徒保罗说什么？他在异象中主告诉他什么？你传讲福音，你不要害怕，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很多的艰难，是不是？第六节，第十八章第六节，他们既抗拒毁谤，可见这个地方的人不接纳他，是不是？不接纳，或者说不接纳这个福音，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了那些人中间。但是神告诉他什么？你不要害怕，这世人不接纳你不要紧，但是你仍然要怎么样？勇敢的去传讲这福音，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今天神如何借着基督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里面有什么？基督的生命，是不是？是那个无瑕疵的、没有犯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向罪说不，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向这个世界、向魔鬼、向我们的肉体说不，我可以不要犯罪，我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要再犯罪。然后呢，神还赐下什么？宝惠师圣灵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里面不但有基督的生命，神甚至将这个保惠师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圣灵的这个位格赐到我们生命里面，给到我们。第十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说，只等这里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当这些门徒们、使徒们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改变了，是不是？他们就开始见证荣耀耶稣基督了，是不是？原来福音书里面的这些使徒和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你会发现有极大的不一样。福音书里面的使徒常常在那里争论谁是最大的，常常在那里求一些世上的东西，常常在那里真的看到的是以色列国的复兴，对不对？但是当使徒行传圣灵降下以后，他们不再一样，他们不再追求这世上的东西，他们不再去争那个谁是大的，他们不再只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不再只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今天圣灵，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成为我们了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九节说什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若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神要借着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第二十六节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就不读了， 如果你常常读这段经文，你应该知道，其实我很久之前也在教会有分享过，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让我们结出基督的果子来，基督生命的果子来，结出基督生命的果子来。好，所以我们讲到后，讲到了好神，好，什么是神的同在？好，神，好神，好如何，好为何要与我们同在？神如何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啊，你可能说，哎，好像没有讲经文嘛。好，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讲到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神与我们同在是怎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以色列人在这里向神呼求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对神的认识和信号。那我们好回到经文哈，回到经文哈，好。那当以色列人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向神祷告。当我们今天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我一切的难题神都可以替我解决。没有错，神会替我们解决难题，神会恩待我们，但是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你看这段经文，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你要注意好，这里说当人起来攻击我们，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这个人哈、啊，不是一个怎么说，不是指一个特定的啊，比如说我的仇敌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人啊，应该就是那个亚当，你知道吗？亚当这个词就是代表人了、啊，这个人是在讲指到所有的人啊，指到所有的人啊，所以这里以色列人在讲一件事，说，哎，我受到了仇敌的攻击。神啊，我向你呼求，对不对？场景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哈，当我们信靠了这位神，你可能觉得说，哦，信靠这位神，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了，没有错，神的祝福是临到我们了。但你可能今天还会面临另外一件事是什么？这里的仇敌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个仇敌不是你的仇敌，是神的仇敌。当人犯罪以后，这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人就是什么？神的仇敌。所以当我们投靠这位神，当我们归入这位神的名下的时候，这些仇敌他们就开始攻击我们了，你知道吗？他们攻击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他们的仇敌，而是因为什么？我们是神的人，我们是站在神这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只是看到说，哦，神的祝福。我跟你讲，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什么？仇敌的攻击。魔鬼撒旦第一个不甘心，是不是？魔鬼想要做的事就是拉住所有人都沉沦，成为那个地狱的一份子。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觉第一个你遇到的是什么？攻击。或者说你一定要关注的一点就是你会遇到神的攻击，甚至仇敌的攻击，甚至这个攻击是什么？你看这里的描述，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个通常是在讲到地狱，通常是在讲到地狱。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你不要看水是很可怕的，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就说是美兰湖啊，好像是美兰湖有一个人掉到那个湖里面，后来救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美兰湖啊，我去过一次啊，那个不是很大的， 是一个人工湖，不是很大的一个湖。之前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在那个什么地方，就是他们在那个河道里面玩，那个时候没有水，突然来山洪，这里面的人就被冲走死了，水是很可怕的。所以他在这里描述的不是一个好像蚊子咬你一口的这种攻击，超低的攻击，这里的攻击是讲到说，哦，这个攻击甚至要让以色列人怎么样灭亡了，就像以斯帖记里面一样，那个仇敌的攻击是不仅仅是要攻击那个莫迪改，他要怎么样让整个以色列人都怎么样灭亡。但是神做了反转的工作，神做了反转的工作，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不是要恐吓弟兄姐妹们，而是要让弟兄姐妹们知道一件事，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站在神这边，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神的仇敌一定会攻击我们的，你一定会面临神仇敌的攻击的。但是不用害怕，以色列人之所以呼求神，因为是他们是什么，相信神的拯救，是不是？他们才呼求神的。而这相信神的拯救，你看啊，他用的这个比喻，他说什么，大水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第六节又说什么，第七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拯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必定看到是什么，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能。他这里的比喻，他说雀鸟在这个网罗里面，雀鸟靠自己是睁不开这个网罗的。他不是说野兽在这个笼子里面，野兽可能会逃脱这个笼子，他说雀鸟在这个网罗里面。大家看到过那个麻雀吗？很小一只在地上，是不是？你一手抓住，它根本就逃不出你的手心了。所以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拯救，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要看到自己的无能，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无能，自己软弱的时候，一定是依靠自己觉得有能力，觉得刚强的地方，是不是？就像我开始说的，你有钱你一定靠钱，你有人脉你一定靠人脉。我记得我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高考高考成绩出来了，分数呢不是很高，但是也不是很低。那时候我第一志愿报的是那个交大，然后这成绩呢按照前一年的这个分数线呢就很悬，有可能考不上。然后我记得细节我不太记得了，我就记得我们楼上的邻居呢，一对夫妻都是交大的，一个是管招生的，一个是管就业的。然后呢也没有特别去就是去求他们，但是呢正好我是我妈妈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正好碰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哦，你考交大了，我去帮你忙，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你的什么这个履历什么的捞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要他帮你忙吗？可能大部分人都说好呀，不会有说拒绝他的时候，人家觉得你不识抬举，大部分人都会说好啊，对不对？是不是？甚至有些人可能要循着门路去找这样的有能帮助你的人，是不是？但是呢，实际最后我进到交大，并不是因为他帮了我什么忙，真的，也不是因为我成绩考得好，哦。我那年成绩真的考得不太好，按照我那个分数，如果我填的是复旦的话，我就落榜，因为差复旦一分。但是填交大的话就上了，为什么呢？交大一年分数高，一年分数低。我不是说我考得好，我明显考得很不好，按照我原先的这个成绩的话考得不好。所以我讲这个例子的时候，真的是当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强处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资源的时候，一定先去扑向这个资源的，这是人最的本性，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资源是你看得见摸得着，是你可以掌控的。如果我想这个哈拿她一直不怀孕如果放到现在一定先去看不孕不育了，看看是男方的问题还是女方的问题。 然后再对症下药，看看有什么解决之途。但是哈拿怎么样？萨母尔去哈拿就在那里祷告，到了会幕那里祷告，甚至让这个以利觉得他什么喝醉了酒，是不是像喝醉了酒一样？所以当我们说神会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先要来思想，思想什么？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是如此的软弱，然后来才能够真正的来信靠神的恩典，你知道吗？你不相信自己的不觉得自己软弱，你一定不会信靠神的恩典。然后在这个中间，你看以色列人怎么样？第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怎么样？我们会面临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一心的来信靠神的恩典。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各种处境当中，我们在一些关系的相处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靠自己，不管是夫妻关系也好，是工作当中同事的关系也好，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等等。但是不，当你靠自己的能力，你一定不会怎么样称颂神的，你正称颂自己，我多厉害，你看我想出这个主意，你看我这个多聪明，是不是？当你信靠神的恩典，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才会说，神啊，你是那位值得称颂的，是不是？你是那位值得称颂的。所以这个诗篇从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就是首尾呼应。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第八节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最后我想用这个列王记下这段经文啊，其实上次其实阿爱弟兄那个培灵会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这段的经文。列王记下的这段经文是讲到先知以利沙的，先知以利沙的。好，以色列人和这个亚兰人打仗，第八节开始就打仗了。然后呢，每次打仗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以利沙怎么样这个亚兰人要怎么样来打你，他们要从哪里过来这就等于像有个全天候的这个卫星把敌军的这个情报全部都泄露给这个我军了。神打发人去见神人打发人去见，就这个以利沙就去见以色列王，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这个亚兰王呢就每次都很惊疑，说我这里是不是有叛徒，把信息都传就是这个转卖给这个以色列人。就他手下的这些人呢就说，不是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怎么样，以色列人中有先知以利沙，有神呢，神与他们同在。而亚兰王就说，那行，我先不去打以色列人，我先去把这个以利沙给抓起来，这样他们就没有这个传话人了没有传话人。于是他们就去捉拿这个以利沙，就是在这段经文，我因为太长我只截了一段。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了。你看这个是很急的去的到晚上就怕他跑了，对不对？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你知道这是一个先知他身边没什么人的，对不对？他没有军队的，他没有这个可以值得帮助的，可以帮助他的。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这个以利沙看到外面这么多的军队他说什么？他告诉他的仆人怎么样？不要惧怕。为什么？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以利沙真的是因为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他才不害怕吗？不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是不是？我相信就是他没有看见这满山的火车火马，他也不惧怕。所以你看到了吗？在这个列王记下的这段经文里面，然后后面的我们就不读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这些人就突然就迷了眼，然后就进了城，被他们带到了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然后最后是带到了王那里，以色列王那里。我用这段经文是想让大家真的是明白一件事，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真的不用惧怕，即使外面的困难处境仇敌看上去是这么的厉害，看上去是这么的危险，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毫无惧怕。更求神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打开，看到神这种，不是看到周围有火军火马，而是真的看到，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是这样的美好，是这样的有恩典有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后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求你帮助我们，就像这个神的仆人一样，当我们遭遇各样的险境困难处境，甚至我们觉得无法解决，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要我命休矣的时候，神啊，让我们来仰望你，仰望你的救恩的手，让我们来思想你已经救拔了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拯救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你差遣圣灵保护师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生活，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样式生命来。神啊，我们还有什么惧怕的呢？你告诉我们，那灭身体不能灭灵魂的，你们不要害怕。唯有那个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火湖里的，你们才要惧怕。所以我们要敬畏你，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面前，得着你的恩典。神啊，让我们真的逃离这个世界，我们来逃向你，因为你满有恩典和怜悯，因为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使我们虽然遭遇死荫的幽谷却不害怕，因为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